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在民数记里的确看到那个环境是叫人很难有安息的，那环境是叫人焦虑的。但是我们也希望学习主的恩典够用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在民数记里面这个，尤其在前面几章，我们看到前面十章大概都相当无聊的。我们简单看一下有些地方哈，就是我们看到跟出埃及记有那么多的不一样。就是出埃及记，我再一次讲到，好像以色列就是等着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好像不需要不费吹灰之力强掳灰飞烟灭啊！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大概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一切是靠主的恩典。可是主的恩典不叫我们懒惰和不动，主的恩典叫我们在最疲倦、最灰心的时候，我们有力量、有勇敢。所以民数记哈，我们中文按着七十诗译本来翻译，那个名字就是数典民数。这个数典的意思就是把能够出来作战的男人一个一个的点名数。你可以说我们今天的点阅召集，点你的名数你出来。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主认识他的羊，他按着他的名字叫他的羊。这约翰福音有讲的，新约圣经都有讲，当他按着他的名字叫他的羊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想到的也是一副太平盛世。哎呀，我在草场上一只羊，主还叫得出我的名字，叫了然后再摸摸我的头，给我吃青草，然后躺在那里很舒服。Well， 上帝叫你的名字，呼召你，数算你，是我们每根头发他都数过了，是要保护你，也是要赋予你一个使命。我把你叫出来要你去作战，我把你叫出来要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去作战。基督在世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，是安息，是平安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种征战。各位，我比谁都更懒，我比谁都更不想动，我实在不希望我也很胆小，我也不喜欢去作战，我不希望这样。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典该有的结果，我们需要勇敢壮胆，不要害怕。出埃及以后，立约了以后，在以色列要开营之前，神说点名，点所有20岁以上的男人的名字，能打仗都要点，一个个记录起来，要成为一个军队。可以色列没有想过这样的事，起码我们在前面没有看到神这样要求他们。就跟我们常常，就我们来到教会听到都是好消息嘛，啊，神安慰你啊，神帮助你啊，神扶持你啊，神拿去你的重担，我刚刚已经讲了。可是神也要你为他卖命。哦，当然不是为他卖命来换取任何神的恩典，而这个恩典让我们肝脑涂地，让我们流血流汗流泪的喜悦的来服侍他。每一个支派从来没有打仗的，现在要出来打仗。哦，我要他们出来的时候有跟亚玛利亚人做过战，但就那么一次。现在呢，是一个个点了，哎，你没有做过战，而且说真的他们也没有地方训练，说真的他们也没有武器。一直到大卫的时候，全以色列人只有大卫有刀，而且那个刀是哥利亚那里来的。以色列人作战的武器都是顽童武器，就是石头，用击旋方式的。那么可能也有刀了，那个刀大概都是石刀，金属的刀很少。怎么去作战？没有经验，没有训练，没有武器，但这些都不难。你信靠上帝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有一个信心，就什么都有。 你不信靠上帝，你什么武器都没有，都有，你没有信心，你一定失败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在以色列的男丁里面，20岁以上的就点名点出来了，这个数目我们都还有点印象啊，就是有60万人。以色列有20岁以上能够作战的有60万的男人。而这个数字很多解经家说不大可靠，不大可能有这么庞大的人数啊，我们在没有更好的答案之前，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的话啊，我们有更好的答案也一定是能让圣经的解释能够更合情合理的，而且是维持它的权威的，我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。好，我刚刚讲好像有一点讲错了啊，我不是讲错了，我只是方便就这样讲。以色列有12个支派，这12个支派有11个支派20岁以上男人通通都要出去作战，但有一个支派没有，这支派就是第一章47节开始的利未人。利未人呢，既不要算他们的数目，也不要派他们出去作战。哦，如果今天的话，那很多人就要去做利未人了。做利未人可以不要当兵啊，可以不要死亡啊。那利未人要做什么事呢？利未人就是在帐篷里服侍的，也就是在圣殿里服侍。他们是亲近上帝的，当然这个亲近神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了。神是无所不在，神也希望我们亲近他，但是在以色列比较民智未开的时候，神特别要以色列学习一件事情，就是神不可以轻慢，不可以随便。这位神非常伟大，而且很亲切，就住在你们当中，因此你们需要更多的圣洁，更不要随便的去碰触神。这个观念要很强烈的放在以色列当中，就神很爱你们，但是神也非常的圣洁。神爱你们，拣选你们来亲近他，但是神也要你们知道他是圣洁的，你们如果在不圣洁当中亲近到他，一定死。这个观念神迹是永远都一样的，对我们来讲也是永远有效的。我们应该知道神的亲近可爱而去亲近神，但是同样我们也应该知道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带罪的人不可以亲近他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那当然就是随时因信称义，靠着耶稣的宝血，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，不那样会骄傲的，也会绝望的。让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，神的恩典来亲近他。那在当时呢，就是利未人好像特别是他的管家，那个时候是帐篷，神也是住在帐篷里面，住在会幕里面。这个会幕里面的帐幕里面的一些器具，最重要的那个约柜哈，都由利未人来拆、来搭、来竖、来扛。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以色列的军队或者以色列人呢，就在旁边啊，甚至利未人是住在耶和华的会幕的旁边，好像保护耶和华不被以色列人来侵犯。当然不是这样，神哪里需要我们保护呢？利未人在会幕的周围安营，不让以色列人接近这会幕。你与其说好像从字面来看是保护上帝，这是什么金库银库，特别需要重兵防守部，刚好相反，这是电池库。什么叫电池库啊？这里有高伏特的电，你们谁来了一下就会被电死。所以我是保护利未人，是保护以色列人不要因为接触耶和华而死亡的。我们当然也记得乌撒那件事情，这都不是在讲神的残暴不仁，这是在讲到说神是圣洁的，他要我们也圣洁。好，在第一章讲到以色列人的军队哈，还有讲到利未人不在其中。那这里我们就想说，那利未人很爽啊，很凉啊，都不要当兵啊，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国民兵啊，或者他们是替代役啊，那替代役也有年限，利未人替代役倒没有年限，利未人替代役是从20岁开始，一直到50岁，或者说30岁到50岁。 后来慢慢有的时候变成25岁，有的时候变成20岁啊，这可能的理由就是人手不够。人手会不够，就是其实立位人的工作非常吃重。那你再想想看啊，在旷野的那个日子哈，他们又不是天天打仗，他们最后是新的一代进到迦南地区打仗，旧的一代呢就天天在旷野走而已。这每走一下停一下，对以色列人来讲当然也是搬家了，就是不断在搬家。但是更辛苦就立位人，立位人就天天拆帐篷装帐篷，而且你拆装都还小心一点，不能够因为你要碰到上帝的，要小心，不能随便拆装的。所以这个在旷野的时候，虽然不要耕种，不要收割，不要撒种，不要浇水，不要施肥，不要工作，不要汗流满面，吃马拿就好了，喝随着他们临磐石就有水喝了。可是旅行起来很辛苦，因为天天都在旷野走，被太阳晒。那么立位人就最辛苦，因为他们还要扛那些东西，而且要小心。而以色列人，其他以色列人没有别的工作。各位，我说这话的意思只是我们人有一种惰性啊。我想我在以前到现在都还有这种惰性，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前想早一点退休啊，50岁退休60岁退休，但是呢有足够的退休金不要再去工作了。现在年轻人想的不是50岁60岁退休，根本一辈子都不要工作，反正就有很多很多的钱够他花就好了哈。当然我们要说，其实在圣经里面工作是一个幸福的事，如果你能够做有意义的工作，有主的恩典和能力，那是非常好的哈。但是我们圣经里也没有那个幼稚的想法，各位，工作很辛苦，家庭主妇也很辛苦，事实上神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啊都很辛苦。哎呀，最好是人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就进神的国，那最好。各位，小孩子也好辛苦哦。哎，现在看看我们教会里面这几个 baby， 我看每个都很辛苦啊。像旭伦的 baby， 哎呦，那个真的，我不愿意说这种事情，现在差不多都过去了。那个小孩子因为身体不好，验血验到抽都抽不到血，小孩哭得好厉害。那旭伦当然更是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。那尊恩的孩子虽然很健康了，但是反正一下肚子会痛，一下会什么，他又不能表达，他又不能说我这里痛，他又不能说给我去买什么什么什么止痛药，他都不能讲。各位，小孩子活得也很辛苦啊，妈妈活得也很辛苦，喂奶也很辛苦，爸爸活得也很辛苦，妈妈喂奶辛苦，脸色不好看，爸爸也不好过日子，人生就很辛苦。基督徒这些通通没有减少，我们的主耶稣有减少这些吗？我们主耶稣从生下来开始就在逃命，就在逃难了，就在逃希律的剑了。如果不是博士的黄金乳香末药的话，他们在埃及怎么生活？玛利亚要讨饭的，耶稣可以变一个弃婴的，他们是逃难的。人生都很辛苦，我们的主经历这些，我们也经历这些。但我们基督徒需要不断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，虽然如此，我们相信神不仅卸去我们一切的重担，而且在给我们轭、给我们担子的时候是爱我们，叫我们的信心经过火一样的试炼，就比经过火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。各位，这些经文我会讲，但是我实在做不到。哦，神的每一个磨练来的时候，每一个十字架都会叫我觉得主实在太重了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以色列人在埃及日子不好过，出到旷野更不好过，所以他们在旷野的特点就是什么？回埃及啊。对，就跟你拼命想结婚，结了婚以后又想到，哎，当年多自由啊。那每一个都是我们经历的，都觉得受不了。但我们希望基督徒是每一次的经历跟世人一样会经历，但是靠着主我们能够把这个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。以色列要打仗，立位人爽吗？立位人并不爽，也很辛苦。 他们服侍的年岁从30岁提前到25岁，25岁提前到20岁。事实上到后来，如果你看那个尼希米记12章、13章，还有在西西家王的时候，你大家都可以看得到，很多立位人就不做立位人了，就跟今天有些牧师不做牧师一样，因为辛苦。立位人没有产业，你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是看人脸色的，以色列人不奉献，他们没得吃。那么所以尤其在人的灵性比较差的时候，立位人的待遇也就很差。尼希米记的时候甚至讲到说，就是立位人自己到自己的田地去了，自己想办法谋生，因为靠着侍奉上帝来谋生是没办法的。那我也看过很多解经书，我这样想想也是，就是立位人在会幕里的服侍实在比一般的还要吃重的多哈。那但是我们说的就是以色列好像有两批人，一批就是以这里民数记讲的话，一批就是要去打仗的军队，一批就是好像很凉在后方不打仗的人，其实都是很辛苦。那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就是数他们的人数，第二章又再数了一次，第二章比较可能是像他们行军的时候那个数的人数，当然行军的时候数和安营的时候数是一样多的人数哈，都是这么多。那数也有一点不一样的情形啊，就是以色列人是20岁以上的数，男人才数哈，就要打仗的。利未人呢，在第三章有告诉我们是1个月以上的就要数了，好像利未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必须是属神的人啊。那在第三章里面也有一个数字上问题啊，民数记里面有很多，圣经里面有很多问题我们很难解答的，那我们不知道怎么解答才是对的，好像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正确的答案，但我们仍然相信神的话哈。在民数记第三章第43节里面讲一句话，他说啊，这个在数这个以色列人的头身的数目的时候啊，以色列人啊，这个他们总共的头身的男人呢有22273人，就是以色列人的老大男生老大有20000人。这很多解经家马上就说了，这个数字太低了啊，可能你们一下脑袋转不过来哈。以色列人老大有20000人男人，我们刚刚说以色列人全部的男人是60万，那么老大是60万里面的60万分之2万，所以数目是很少，就差不多1/30啊。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数目太少了？是，好像太少了。因为各位用现在做例子嘛，你们就是我们这里说家里是老大的，假设这都是男生哈，聚会家里是老大的举手，我猜应该差不多一半吧。各位，我不在考你数学，很简单嘛，现在都差不多生2个嘛，不是老大就老二嘛，所以你不是老大50%就是老二有50%嘛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这样推的话，以色列有60万，如果到今天来看的话，应该30万是老大，怎么才2万老大？有人说这数目太低了哈。不过呢，可能这数目也有它的意思，我们不太懂哈。不过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时哈，应该是非常多产的，不要说当时了，才50年前，这是几千年前了。50年前，我们那个时候哈，我们那个时候，小学的时候做一点加深调查，兄弟几个的举手，几个举手，哦，有的人6个、7个，我也有 我们教会我们班上有位同学，他家里的家境也非常好，就连生了好看六个还是七个男生，就生到第八个是一个女生哈，就是当相反的例子也有哈。那才几十年前生五六个的很多，在以色列那个时候，尤其神对他们有非常多的祝福，他们人丁很兴旺，所以一个母亲生一个十几二十个我想不是很稀奇，所以老大是二十分之一呢也不大稀奇，然后老大也许辛苦死得早一点，那么所以数目比例再低一点不是太稀奇哈。但我们现在要说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在第三章那里特别讲到说哈，三章说哈，利未人三章十二节十一节开始了，说利未人呢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，利未人要归我，因为投生的是我。好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其实呢，在摩西这里或耶和华所讲的就是，所有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是属耶和华的。那属耶和华的意思，事实上圣经讲万物都属神呐、啊。我问各位一下，各位不必回答我，什么叫做一个东西属于我？当然我们现在观念就是我买来的嘛，或者说我有贵重一点的，我有那个证书，有土地所有权状、房屋所有权状，我有那个证书。那如果平常就是我们买来的，这是我的，但买来还不一定是你的，因为你可以把它卖掉嘛，卖了就不是你的了。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一个人属于你，那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东西是你的，甚至不会卖掉，永远属你了，你也不能再卖掉，也不能转卖。在圣经里就是这个东西死了，譬如说一只牛，你把它打死了，烧在祭坛上，人不能再取回它，那个叫做属神。那么如果所有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是属神，我们说一切都属神，投生的属神只是在讲到形容说神特别珍贵长子，包括这个因为埃及人的长子死了以色列人才能得救，所以好像埃及的长子是属神的，以色列也应该因此属神。当圣经来说以色列人的投生的是属神，一个意思是就好像出熟的属神一样，最宝贵的要属神。那当然你不可能把长子通通打死烧了献给上帝，这是不合理的，虽然好像以撒本来也要这个样子啊。那就是以色列人来，就是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代替所有的投生，利未人代替所有以色列投生的来服侍上帝，这就是献上活祭。神要的不是死的，神要的是活的，但是你的心好像是对这个世界已经死了，服侍上帝。但是以色列人比利未人，以色列人投生的比利未人多一些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多一些这些要。就通常有的时候用动物来代赎，就是说很严肃的让每一个投生的老大都知道你是属上帝的，意思就是你已经死掉了，对世界来讲你应该已经是被钉死的，你完全来服侍上帝。那么现在不杀你，利未人代替，利未人不够，那么就是动物代替你，或者是用金钱来代替啊。这里面在民数记到第三章有描述这样的事情，重点就是让我们知道最宝贵的要献给神，投身的献给神，也可以这样说。那当然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更清楚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献给神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